大家好，欢迎收听不丧，我是郝小气，我的搭档是我的配偶乔老师。不丧是一档严肃活泼含情脉脉的夫妻聊天节目，男主播思维迟缓，女主播百无禁忌，黄腔不断。我们读书观影，谈论流行文化，也关心社会和政治，拒绝自我审查，呼唤不同背景下人与人的同情和理解。欢迎你在通勤、做家务、洗澡等碎片时间，在各大泛用型播客平台收听节目，也希望你能在苹果 iTunes 上为我们留下好评。批评意见，请千万不要劳烦告诉我们。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一期不丧。这一期我们来聊一聊奥斯卡，随便聊一聊。
你也不跟大家寒暄一下，在这个疫情期间，我们为什么要录这样的一期视频？关怀大家的身心健康，对不对？
嗯，
你就一上来你就说聊聊奥斯卡，我们你看我的 title 写的是什么？新冠肺炎期间的陪伴播客，这一期我们的主题是一个那种痛说革命家史，回顾自己，掏空自己，在电波中陪伴大家度过这个疫情的一期播客，对不对？你看你一上来就是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不丧，现在我们来聊聊奥斯卡，对不对？你要先有一些关怀在前面，对吧？你这个橘子的这个经脉有没有掏出来？这个剔牙有没有剔好？
因为说实话，关于这个疫情这回事情啊，因为我人不在国内嘛，所以其实我的感受是怎样子的，就是我其实不太能感受到那种危机性，那种紧张的气氛。我更多的感受到是一种比较愤怒的一种情绪。
哦，
因为我正如我所说，我人不在国内，所以就是可能我自己没有那么紧张，对吧？可能顶多感到紧张的是
担心家里人，
对，担心家里人。但是我们家里人其实也不是在武汉这个疫区中心，对吧？
但是有一些不听话的男性亲戚，我们也是有的。
对，
在
就是有点担心了，有点担心了。但是跟在疫区的人也好，或者说在国内人也好相比的话，还是没有那么担心。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平时我们也都看微博啊这类的社交媒体嘛，然后社交媒体上面更多的是一些比较悲伤的故事，或者说一些比较让人感到愤怒的一些故事，所以总的来说是这样一个情绪啊。那么
哪一个人的手表在那边噔儿？
那么
好，那我先向你提出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觉得，哎，我这个问题是很有深度的啊，就是我想到以前我的一个我网络的好友，不是网络，微博的那种互关那个朋友，他叫 Judy， Hi Judy， 就是他曾经写过一个故事，因为他特别喜欢那个 John Stewart 那个脱口秀主持人，他现在已经退休了，然后现在成为一个那种activist， 就是他之前不是还带那个911的时候，
对，我知道
那种消防员，他去国会去听证的嘛啊。然后 John Stewart 他朱迪写过一个他的故事，就是人家在问他说911发生的那天
啊，
发生之后，然后别人就问他说，我们今天还要做我们的这个 talk show， 因为他们是 daily show， 就是 late night，就是说我们还要不要做这个，我们是不是应该不做了，因为大家都是处于这个悲伤和震惊的情绪之中，
对，
对吧？然后 before， 在我告诉你 John Stewart 是怎么说之前，我先问一问，
我好像听过这故事
Josephine，
但是
乔老师，
但是我不记得，不太记得答案了。
你不是要猜测答案，我是在问你的答案，
是不是？你给大家解释一下那个 John Stewart 怎么说的？
他好像说的就是，即使在现在，大家也是想要笑一笑的，或者是不就是大家永远都是需要，对吧？这种笑一笑，或者说是对吧？就是不管在任何的情况下，他觉得大家都是需要
这种。即使说在911这样子那种大的灾难面前， 所以对，你想说什么？
我没有想说什么，我就是想说，就是就是因为最近也有挺多播客都停更了嘛，就是因为说大家好像这个普遍情绪不是特别高啊，然后我们感觉我们也，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来聊一些话题，并不是代表说我们的情绪是非此即彼的，对不对？虽然我们待会儿可能会讲笑话或者说什么，但并不是 mutually exclusive， 因为人是能够同时handle 很多种复杂的情绪的，所以并不代表我们就是一个嬉皮笑脸，觉得这个事情是无所谓的一个态度嘛，对吧？
对，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的确像有一些怎么说呢？我们也不是一个幽默类的播客节目，或者说是相声啊、脱口秀
啊，这是我的目标啊。
我的意思，
相声，
对，我不是说这个
被归类到那种，
我不是说这个了。我的意思就是说，
对，
可能不能娱乐吧，但是不能对有些事情不能停止反思吧，对吧？
嗯，
思考还是要继续的。
嗯，
对，所以我们是一个思考类的一个节目。所以
对，好，那先上来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个我的思考。毕竟这个不是说是一个那种掏空自己然后的聊天节目嘛，就是我最近也是听了一些播客，然后我不是也跟你分享过，也有一些那种情侣档他们做的那种播客，哇 so professional， 我觉得哇我真的很佩服。这个佩服是没有任何的讽刺在里面的，就是就是他们真的非常的专业，就是他们彼此讲话就是像同事一样，而不是说是像，就是他们的这个爱人伴侣的这个关系好像就是从来没有在他们的节目中得以呈现出来过。就是我就在反思自己，我说哎，为什么我这个人跟乔老师一起在录播客的时候好像就没有办法停止，就说是这种嬉皮笑脸，就是我没有办法说好，我们现在是一个公司同事的一个，可能因为我们的这个录音的这个场地也有点就是在家里，对吧？人家是有那种 studio， 人家是有那种录音棚，如果我们录音棚然后两个人都带那种耳麦然后那种坐在彼此对面的话，可能会有一些这种仪式感啊。
没有这个这也不是光跟那个设备和场地也没太大关系吧？
也有吧，
就是
人就说跟人有关系。
你有没听到那种特别，要么除非是那种新闻类的播客，对谈类的，感觉都挺轻松的吧？我觉得。
但是我就在这样说出来，就是有点那种虽然我很不喜欢这个词了，就是有点那种虐狗的嫌疑啊。但是我就感觉每次我就坐在你边上的时候，我就特别的快乐。
话特别多，也特别多的话要说。
话真的很多。这学期开始，我的那个讲课任务加重嘛，每天回来其实都是师生的状态，但是好像还是有很多的那种，还是需要扛起家里面的这个讲话大旗，因为毕竟就像我们上一期节目说的。我们两个人的这个播客应该是不会停更，因为我也是有这个交流的这个需求的。因为乔老师毕竟平时在生活中也不怎么跟我讲话，就是不怎么积极的跟我去进行一种互动，都是我在后面那种撵着你在那边讲话的那种感觉啊。看，比如说像现在，我感觉我已经说了好长好长时间了，没有任何的那种反馈。
没有，的确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哦，天哪！好吧，
因为我脑袋空空，说实话，
并不是这样。我觉得你是脑袋里面的货太多了，
不是要看
你就是挤不出来的那种。
不，也要看聊什么东西，要看聊什么东西。
哦，
或者说。我自己没有意识到你可能需要在边上，就是
我需要用那种小勺把你的里面东西给掏出来，
就是，我可能需要一个外界的刺激。
哦，
所以一般如果你起一个带头的话，我可能会激发我脑袋当中一些想法。
哦，那我的地位还是很重要的。
是的是的。
听到这里大家也应该知道说我们
可能
本期
说到底我不是那种会主动去跟别人讲什么的东西人
啊。 Oh my god 哇，
因为我说实话，我不知道别人愿不愿意去听这些东西，或者我也不知道，我感觉或者说我想的太多了，我东西脑子里，就是我不知道该分享。
这个我感觉这个是一个中国人或者亚洲人也好的一个比较普遍的一个现象，
就是
我觉得跟很多美国人交流起来，他们就把自己就全盘托出，你就跟他聊天的时候，你就知道啊，他妈来自哪儿，他爸来，他有几个小孩，就是他们真的是把自己全部。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好呀，我也在想要，但当然我知道你不能完全不顾，
我知道
那个别人的感受了，但是你有的时候我觉得
这个
你稍微说一说自己的事情或者什么，其实也 OK 的，对吧？这也是
不说了，这个
哎呀，这个聊到现在，大家已经知道我们这一期是没有任何的干货的啊。
不是，就是刚刚我补充一句吧，就是可能你刚刚说的美国人那种，算是那种 small talk 那些东西，聊家里的事情，或者说自己亲人的什么家长里短这些，我说实话兴趣不大，我不太想说，哎，我也不太愿意听之类的，就是感觉就是
我
但是你要知道，就是 small talk 这些东西也不是说人人都 enjoy 的，
对，
其实有很多人也有很多负担在里面的，
嗯，
就是我稍微补充一下了，
对。但是我觉得我现在越来越擅长做这件事情，我不是说是我 enjoy， 但是我感觉我可以 handle 一些场面的 small talk， 就是
好吧，我们不在这事情上面，我们就是进入，
哎，有什么，今天不是录一个三个小时的播客吗，陪伴大家
进入正题，
整整三天，对吧？嗯，好，正题是什么，我想，哦，奥斯卡，对吧，
奥斯卡，说一说奥斯卡吧。嗯，虽然我也没太多要说的。
嗯，因为我们的节目的传统好像就是要在奥斯卡，
对，因为我们第一期节目讲的就是奥斯卡。
yes， 对，就是前年的奥斯卡吧，反正我们基本上每一年的奥斯卡都会做一期节目，就是类似的这种，对吧，
越来越没话要讲。
什么，今年其实还是一个电影大年呢，
我知道。
嗯，
但是怎么说呢，就是预测嘛，
嗯，
你会预测谁会得奖，但我又觉得预测
我会列出一个100%对的，80%都会测准的一个预测，就是有点无聊。
我就想我的预测有任何意义，我又不是评委，或者说我又不是，
不是。你的预测是有意义的，就是你要去预测评委会选谁。我不是让你告诉说我最喜欢的是哪一部电影，而是我想让你预测一下这个评委他会选择谁，就是或者说是他会以怎样的标准。
我知道。
所以我就可以列出一个非常非常就是准确无误的一个名单，就是关于今年的奥斯卡。我就觉得
那要不先说一下吧，
好吧，
预测吧。
我的预测，
其实我们预测也都是说一些，要不我们就把一些主要奖项说一下吧。
对，
其他
主要奖项就这几个吧。
首先最佳影片，
最佳影片我预测是1917。
那我来说一个吧，我就大胆一回，我觉得 Parasite 寄生虫要拿。
我想补充的一点是，因为我预测的是评委的心思，不是我的心思，但是我觉得如果寄生虫拿的话，我会非常的高兴。就是，哎，你不能这样啊！
我知道，我没有说，但是我觉得我也是按照评委的心思去的，就是说，我觉得今年应该会给《寄生虫》。
哦，
嗯，
我也希望了，我当然是很希望《寄生虫》可以拿了，但是我觉得可能是1917。对，先说预测吧。然后最佳导演，马丁·希克塞斯、Todd Phillips、萨姆·门德斯、昆汀和奉俊昊。
我觉得奉俊昊吧。
Really？
嗯，
我觉得是萨姆·门德斯，1917的导演。
好吧。
嗯，好，这不重要啊。
我应该全都猜错了。
最佳男演员，这个还有任何的疑义吗
？Joaquin Phoenix。
对啊，我也觉得是他。但是如果我的老公 Adam Driver 得了，我会非常的高兴。但是我觉得应该不太可能。
应该不太。
嗯。别人都在那边预测说他是会那种到70岁，就是一直演的很好的电影，但是到70岁才会得奥斯卡奖的。我觉得，好吧，最佳女演员 Renee Zellweger，
对，
就
是朱迪、
朱迪的演朱迪·加兰的
朱迪·甘的。
你念的是什么？
朱迪·Garland， 不好意思，不是
Gardner，
我还以为 Gardner
是园丁。
Gardner 是谁
？Gardner 没有 ，Gardner 是园丁的意思，花匠。好，就是他，我也觉得应该是他，我觉得没有其他的了。
对，
嗯，然后最佳
虽然没有，
虽然你最喜欢的是 Saoirse Ronan，
对
吧？
但是感觉还是差一点。
对，嗯，
男配角。
男配角布拉德皮特，
布拉德皮特，
嗯，
我们没看那个 Irishman， 其实说是吧，
对，我们竟然还没有看，天哪，下个礼拜就要颁奖了。最佳女配角，那个 Laura Dern， 婚姻故事的，婚姻故事的律师，然后最佳原创剧本，大胆预测，绝对的。那个好莱坞往事，
好莱坞往事，
嗯，最佳改编剧本，小妇人 Greta Garbo。
但其实我觉得最佳原创剧本，我还是喜欢 Parasite。嗯，
哎，你太幼稚了。
好，我全部都读 Parasite。不可能吧？
我不是在，我跟你讲，我不是在选我最喜欢哪个，我是在选哪个能得奖。
但是对，这是我的一个预测，就是说，我觉得今年。Parasite 会爆冷呀，就是拿下所有的奖项。对，这是我的预测。大家
最佳外国语，
大家等着
瞧，最佳影片，
等着我被打脸。
爆冷，拿下最佳，拿下所有的奖项。嗯，好吧。嗯，然后还有一个是在最佳影片里，因为今年的最佳影片一共有九部，还是挺多的，他最多只能选十部好像，但是其他的奖项他都只有五个候选人嘛，但是他最佳影片有的时候根据当年拍片的质量能够选十部以内，他今年选了九部，然后我们除了爱尔兰人没有看，其他的应该都看了吧，
嗯，
反正就是Ford vs Ferrari， 极速车王，哎，叫什么？福特？
极速车王吗？是吧？
是叫极速车王吗？极速车王，爱尔兰人，乔乔兔的异想世界，小丑，小妇人，
婚姻故事，
婚姻故事，1917，好莱坞往事和寄生虫。然后呢，我们可以大概聊一聊这些最佳影片，因为我觉得今年的电影还是好看的，还是挺多的。就是你觉得你如果就是抛开，不是说你觉得谁能得奖，你觉得谁哪一部最佳影片是你喜欢的，最喜欢的，或者说哪几部？
嗯，我要说给我感觉最深的啊，
寄生虫
还是寄生虫，然后1917紧随其后，
哦，
然后是因为我没有看 The Irishman 嘛，
哦，
然后紧随其后的可以排到福特和法拉利，那个极速车王和
小
妇人，
小妇人还没有出现，
都可以排在那个第三的位置。
嗯，
然后
呢，你最喜欢的竟然是寄生虫，
然后
什么 Marriage Story 还没有上榜，
不，然后就在后面了，
这已经都很厚了，
第五名，
你肯定是觉得，你肯定是那种不愿意。那种我喜欢那个 Adam Driver，
我们是在 iPad 上看的感觉，然后是好莱坞往事和那个 Jojo Rabbit 吧。
Joker 呢？最后，
哦，Joker 都忘掉了，不好意思。Joker 我就感觉就是一部超级英雄片，我觉得没有太大感受，说实话，因为这部片子我没聊过，之前，所以
好吧，
That's it。
嗯，
其实我是想，你之前我们录之前不是说要聊一聊 Marriage Story 这部片子吗？因为 Little Woman 我们也聊过，Joker 我们也聊过，1917我们聊过吗？
没有，很多都没有聊过。好吧，
1917国内上映了没有？
本来要上的，但现在可能撤了，因为小妇人好像现在已经撤了，就是因为这个肺炎嘛，
但我估计
他情人节档的都撤了，
对，
不是说撤了，应该是推迟吧。
我估计资源马上要出来了吧？
应该现在资源都有了吧？我想
小妇人可能还没有，
小妇人好像有高虎版的，好吧？那我先来说一下，然后我们再来聊那个Marriage Story， 好吧？ 我觉得我在这里面我比较喜欢当然是小妇人、婚姻故事和 Parasite， 我也很喜欢。如果再加一部的话，其实我喜欢的是这个福特 vs Ferrari， 因为这部电影就是它就属于那种将将能提名也可以不把你加进去的那种，而且我觉得好像也没有特别多的人在谈论它，大家就觉得这是一部赛车电影或者说是什么。就是我去看的时候我也没有觉得我会非常喜欢这部电影，因为我就像他们说的，这个肯定就是 Dad's movie， 爸爸爱看的那种赛车片啊。哎，但最后我这部电影也挺长的，两个半小时，对对，差不多吧。哎，我最后竟然觉得挺好看的，
我觉得他拍的挺好的，这故事挺好的。
对，这个故事是非常好。然后怎么说？我觉得最后他其实是跟，因为我是很在意这个话题的，就是这个话，就是他最后这个故事的核心其实是一个人他的，怎么说，输赢到底是由什么来判断的？就是你怎样能够判断一个人？他是一个成功的人还是一个失败的人？比如说这个车手，他是一个成功的车手还是一个失败的车手？很多人就觉得说啊，你赢得了比赛你就是成功，没有赢得比赛你就不是成功。但最后那车手他自己对于成功与失败的判断其实是在于我有没有在这个过程中有爽到，就是说我有没有就是他最后获得的那种快乐，就是他开倒数第二圈的时候，我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印象，就是那种真的是我觉得是没有多少人能够体验到的那种非常纯粹的一种快乐的那种感觉。而且他的整个人的人生，就是克里斯蒂安贝尔他演的这个车手，他的整个人生他其实就是建立在他的这种认真，他的这种纯粹，他这种专注上面的，包括他开车，也包括他替别人试车，对吧？就像最后马特达蒙说，哎，你这个人在这开，就开一圈就来这边评价说我这个车怎么怎么样，而他就在这边想他之前的那个朋友嘛，就是克里斯蒂安贝尔，他就想到他这种匠人精神，或者说是他这种，我就觉得对，我觉得这个我还是挺受触动的。虽然它的这个主题是一个非常怎么说，爸爸会喜欢的直男的这种赛车的这种主题啊，但是我觉得它还是好看的。
嗯嗯，对，我印象很，我不记得这个电影有点时间长了，但是，我印象最深的还是最后那个飙车戏吧，我觉得拍的特别好，在那里拍飙车戏拍，挺紧张刺激的。然后
果然是一个 dad、挺紧张刺激的，这是什么？这是
就可能另外一方面，就是这部电影可能也从侧面反映出了美国的这种汽车公司里的这种
汽车工业，
不是汽车工业，就是美国不有几大汽车品牌吗？像福特啊，像雪佛兰啊，像那个通用啊之类的，就是可能也从侧面反映出这些美国汽车公司制造公司他们内部的那种企业文化。就是你不知道你能不能从中也看到一丝，就是说为什么在当今全球汽车制造业当中，美国品牌可能是处于一直处于一个下坡的趋势，就是它的质量也好，口碑也好，可能逐渐在走下坡。他
没有工匠精神，
就是这里面当然你解释的原因有很多了，比如说像对，可能是不是美国的汽车制造品牌更逐利一些，就是更商业化，或者说里面的这种官僚更臃肿，更就不是臃肿，就是它里面那种官僚气氛更盛行，就是里面很明显嘛，他那个负责这个赛车业务那个副总还是什么，就是自己心里有就是
小算盘的，
就他不是任人唯贤的那种感觉，就是在那边就是有那种内部的勾心斗角。
哇，这好多的成语，任人唯贤，
对，
勾心斗角。
我就在想这个能不能从侧面去解释一下美国这种汽车品牌为什么在当今这种 全球的竞争当中处于一个下风吧。
嗯，
我只是这么猜测了，我只是这么讲了。好吧，实在没什么就说一说。
好，要不要聊一聊婚姻故事呢？
婚姻故事我只想说一点。嗯，
你讲。
我就是我从这部片子里面给我收获最深的啊。
嗯，
两点吧，两点吧。
突然又加了一点。
两点吧，一点是我里面最喜欢的一场戏
啊，
你猜猜看，可能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一场戏。
那就开头了。
不是不是
啊，错了，最后结尾
是他们吵架那场戏
啊。我以为你是选一个非常出其不意的。
没
、嗯、
那场戏为什么我觉得他其实是算
是因为我的老公演技爆表了吗？
他们俩演技的确是爆表了。
嗯，
最关键的是我觉得他那场戏里面写的那些台词，他吵架内容，
嗯，
真的是我觉得，嗯，至少在我看来，他把这个就非常非常现实吧。
嗯，对，因为他说的那些内容，其实你平静下来，作为一个观众来看，其实是非常吓人的，非常就是非常伤人的。最后那个 Adam Driver 竟然给那个斯嘉丽·约翰逊说，如果我能够保证我儿子会安全，我希望你马上就得病就死，就赶快去死。就是他也能够反映出来我们在爱情中有的时候的那种不理智，就是你这种话听下来多可怕、啊、
但
是他又很真实。
对，很真实，
对吧？
其中最让我感到真实的，让我感到就是拍手称好的那段是吗？就是，他们俩一开始吵嘛，就都是吵对方的不是。
嗯。
但是他们吵到后面的时候，你记得吗？
嗯。
在那边说啊，我早就知道了，意思就是说，你的这个坏毛病或者坏脾气，
嗯，
是从你爸那边。
对，你像你的爸，
对，或者你
像
你
妈，对。
这个我觉得太他妈好了，这说的太他妈好了，就是。这个，而且最关键是什么？最关键就是对方听到，
又会很受伤。
你的对你的 partner 对你这么评价的时候、
嗯，
你记得那个戏里面好像是 Adam Driver，、
嗯、
反正他们俩应该是 Adam Driver 最先听到、
嗯嗯，
他听到这话之后那种愤怒、啊嗯，那种非常，
哎，
气愤的，
是不是要隔离你？
没，刚刚呛到了，那种非常气愤的那种状态，我就觉得我这个，因为为什么呢？因为。
嗯，
可能人最讨厌听到的就是这句话、
嗯、
就是说你像你爸，
对，
你像你妈。
因为他之前有交代过说他跟他爸爸的关系是非常，因为他爸爸是一个酒鬼，
对，
他跟他爸爸的关系是非常不好，就是但是你一方面又很厌恶自己的父亲，然后一方面又被你最亲近的最亲密的人说你就是跟你爸一样。
对， 对，
你可能在成长的过程中说你已经很努力去避免成为
你
的父亲了，
你还想努力去逃离这个事情的，但是最后被别人，
这个也是很真实、啊、
但是怎么说呢，我又觉得虽然你可能想尽量的去避免成为你爸爸，但是怎么说呢，你可能多多少少还是成为了你爸。我是这么觉得，就是
我觉得也是不可避免的。
对，不可避免的。
对，就是你虽然你能够意识到你作为一个孩子，你生长在一个家庭里面，其实你父母的这个个性，小孩子其实都是了解无疑的，而且你有时候可能不喜欢他们的表现或者他们的个性，你就会告诉自己说我不要成为他们。但是我觉得在某些时刻你就会觉得说，
对啊，
我刚刚怎么讲话的语气怎么跟我妈一模一样。
对啊，你平常
这是只是举一个例子啊，妈妈
平时自己反思一下的时候你多多少能想到说自己某方面其实还是挺像自己的父母的。
嗯，
对，这是一点。我觉得那个架是吵得非常就是他这个剧本写的真的是、
嗯、
那个对话写的是真的非常、
嗯、
非常真实非常传神的那种、
嗯、
这个是他如果他有提名最佳那个原创剧本，但是我给了
Parasite
寄生虫。
哎，我跟你讲，我也希望他能拿呢最佳原创剧本。
然后、
嗯、
另一点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可能
我不知道，可能跟大家不太一样，就是大家看到里面有很多所谓的那种撕的那种场面嘛、
嗯、
就是大家为了这个抚养权、
嗯、
最后大家撕破了脸、
嗯、
尤其是在双方律师在场的情况下，在法庭上、
嗯、
大家撕破了脸，就是把对方的各种不好全部说出来、
嗯、
就是为了获得最后的这个法庭上的一个胜利嘛。
嗯，
一方面是这个，但另外一方面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什么，就是他们其实 虽然在法庭之上是这样子，但是在法庭下面，在日常生活当中，
嗯，
他们还是相对来说
很客气的，
对，很客气，
嗯，
很友好的，
嗯，
虽然有那种争吵或者争执啊，
嗯，
但是他们其实最后收尾也是一个 happy ending 的那种感觉了，
嗯，
就是类似于这种，就是大家
不能说是一个 happy ending，
不是 happy ending，
只能是一个 peaceful ending。
peaceful ending 就是说，他们即使是，我记得里面哪一场戏啊，好像就是，他们已经分居了嘛，
嗯，
最后好像斯嘉丽约翰逊帮助那个 Adam Driver 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帮他剪头发还是什么，忘了，
哦，帮他剪头发嘛，
是吧？帮他剪头发，
嗯，
就是说，
嗯，
就是他对于这种离婚的场景的一个展示啊，
啊，
嗯，因为有些人在有些人看来，两个人要是分手了，
嗯，
要是离婚了，就是再也不能联系了，
嗯，
就是。
对啊，你看看《非诚勿扰》的女嘉宾，
成为陌路人的那种，对吧？
陌路人是什么意思？
陌生人，
陌生人
、
哦，陌路人也是可以，
对吧？
形同陌路，
形同陌路嘛，
嗯，
就形同陌路嘛，
嗯，
就是，但是这一部剧给我们展现的就是说，虽然两个人，可能做不了夫妻了，
嗯，
但是也没必要说。对吧，彻底成为，
其实他就是
毕竟你们俩在一起，对吧，
嗯，
还是
那所有的离婚夫妻都曾经在一起，撕逼的不要太多。
对，我就想
其实我觉得就是他在展示人和爱情的一个复杂性嘛，就是他们在这个主创在介绍这部电影的时候都是说这是一部关于离婚的爱情电影，
嗯，
就是说 love story about a divorce 嘛，
嗯，
就是说就是爱他在最后的形态，就是爱快要消失之前他的形态，因为他们两个已经要离婚了嘛，
嗯，
对，这也是我想说的，其实人的情感啊其实真的是很复杂的，不要总是觉得说嗯，我能够很简单的处理一些问题，或者我把你手机里面的前女友的或者是所有女性的那种账号都删除了，然后你就能够专心的爱我或者什么。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对于爱，我自己曾经也是这样子过来的嘛，就是相信流行文化中对于爱的塑造嘛，爱我你就应该要给我买东西，给我庆祝一个月纪念日，两个月纪念日，半年纪念日，一年纪念日，或者说就是我也是被这种文化深深影响而长大的，我也是曾经对爱有过一种非常单纯非常荒唐的一种过度简单化的理解嘛，对吧？
对，
这种都是需要去学习的，这种并不是说是你要通过要么去爱要么去看别人怎么爱，或者说其实都是需要学习和
我觉得应该让自己的内心去说话，
嗯，
就是你不要让那些让其他人或者让这些所谓的条条框框替你去说话，
嗯，
你应该尊重自己的内，就是说你这段感情结束了，你到底应该今后怎么去对待他，你是说把他收藏好了放在一边，
嗯，
去不再理会他，对吧，
嗯嗯，
这也是一种，如果你内心是真的这么想的，
嗯，
如果说你是愿意继续说把感情放一边，但是我们还可以继续作为朋友继续去谈论啊，
嗯，
或者什么，
嗯，
就是让自己的内心去说话，
对，但
是
你如果有一个小孩的话你很难就说真正的做到就是完全不跟对方有任何的联系有任何的联络，对吧，就是对，这个也是我喜欢这部电影的一点吧，就是虽然说他看上去还是挺怎么说中产，然后也非常 white， 就是你首先通过他们双方的职业，或者说是他们有钱请，有那么多钱有能力请这种律师，其实也是一个比较有怎么说 privilege 的一个故事吧，但是他毕竟是导演他自己的故事嘛，对吧，他也没有说是对，所以我觉得还是挺好看的，我觉得，
嗯，
而且最后那个他们不是说这部剧这部电影就是前半部分它其实是斯嘉丽约翰逊的表演比较出彩，但后半部分就是在那个 LA 新租的公寓里面，其实就是 Adam Driver 他在那边不仅仅是那场吵架戏，然后到后面他被那个刀 割了的那个戏、哦、对吧，然后也是他自己的演技那种怎么说爆发的那种感觉，而且这部电影非常、他中间的那个就是叫什么 inspector 还是叫什么，就是来观察你跟你小孩互动的那一段、我就觉得非常的搞笑，非常的干，就是那种 dry humor 的那种感觉、就是是一个还是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一部电影。对，但是其中有一个点也是我们有朋友在那个读书群里面说过的一点，就是说这个男的就是 Charlie 就是 Adam Driver 演的这角色，他到最后他其实还是没有想明白他为什么跟他老婆离婚了，就是说他这个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其实就是他老婆感觉他在这段婚姻中丧失了自主性嘛，就不光是这个婚姻，因为他们也在一起工作嘛，对吧，他也是他老公的那种女演员，所以说他就感觉可能在全方位他的自主性得到了就是没有得到肯定，结果到对，但是我也觉得到直到最后可能 Charlie 他也没有感觉到这一层的含义，我是这样觉得的、
因为他到最后还是不理解为什么就是突然就要离婚了嘛、
为什么突然就是一定要住到 LA，
对对，
为什么要搬到 LA， 然后到最后那个斯嘉丽·约翰逊说他得了那个导演的奖，他也是非常的怎么说惊讶或者说什么，我觉得
好，我也没什么要说的关于这部片子
啊。
好，
干嘛
还要聊吗？
哎，我觉得我还想到一个，我害怕我忘了、之前我不是在追星 Adam Driver， 现在也在追星，我就听一些他的播客，然后他的访谈就是播客的访谈，然后哎有一个人问他问题很有意思，因为他跟很多那种大导演合作过，什么马丁·西克塞斯了，然后什么科恩兄弟了，然后再比如说这个 Noah Baumbach 了，然后别人就问他说哎你觉得这些大导演他有什么共同点，然后 Adam Driver 说他们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哎我们想到一个导演啊，尤其是一个男性导演，而就是尤其他又是一个成功的导演，我们很容易就把他们想象成一个那种非常就是有点独裁的那种角色，就是掌控一切啊或者什么，但是 Adam Driver 说他合作过这些导演，他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其实都是非常不独裁的人，他说他用的词是 they are both interesting and interested， 就说他们本身他们是很有趣、很有料，但他们同时又对你很感兴趣、他们对你的感受或者说对你对于这部戏想要表达的东西是很感兴趣，他们不是说把演员叫来就是当做一个工具的、他们是他 hire 你，他雇佣你，他其实也在雇佣你的想法，这个是我曾经没有想到的，因为我也在想说我们比如说我们看演员请诞生，请就位，演员请就位、演员请就位的时候什么那些陈凯歌啊什么那些导演给人的那种就是感觉是很威权的那种形象啊，但是听他这么一说感觉好像
对，就是我感觉你说的这个演员请就位啊，我就觉得这里面的演员和导演之间的关系是非常扭曲的，就是我不知道啦，就感觉演员都在那边死乞八赖的求着导演在那边给我一点角色让我演演啊，你指点我一下，你们脑袋里难道一点想法都没有吗，关于这个戏要怎么演，或者说就是真的是一种上下级的关系，那种非常权威的那种、那种关系在那边、就是
对，这个是跟我以前的想象是非常不一样的，因为
对 对啊，你自己作为演员你自己没有想法吗，现在想起来我反而觉得说那些有想法的演员我还更钦佩一点的而不是说自己演了打引号20年的戏然后还不知道自己想要怎么演啊，不说了这个
好吧，
这个
哎，多长时间了？离三个小时还多久啊？
还2个小时，20分钟。
好吧，那下面聊一些什么？你不要偷看我的笔记、
对啊，关于奥斯卡你还哦，我再说、
啊、关于奥斯卡，关于婚姻故事我还要说最后一个。
你说，
我希望大家去关注那个 Marriage Story， 他的那个他的 Instagram， 因为他在 Instagram 上面，他我也最近跟你说了，他放出了那个剧本和最后在电影中的台词呈现的一个，就是他会发一个视频，然后上面一半就是画面的上半部分，就是电影里面他们的对白或者说是那种、哦、台词，下面部分他就给你滚动他那个剧本，然后你就能够发现，我靠，这些演员说台词真的都是分毫不差，就是你感觉他们是非常自然的说出来，就哪怕就是一个语气词或者说一个什么，就是真的就是你跟那个剧本对照起来真的是分毫不差，我真的觉得他们非常的专业。当然也可能跟导演关系有关，因为他自己写的这个剧本，他自己非常想要那种非常精确的一个表达，但是我就是觉得哇，真的是挺厉害的那种感觉。
好，关于奥斯卡我还想说一个，就是其实在所有这些提名里面、
嗯、
有一个提名是值得稍微关注一下的，我的意思是说、因为它跟中国有关，
嗯，
就是最佳
纪录片，
不是纪录片，那个短动画片
哦
，short animation
哦，
那个
我没有关注。
Animation, 里面有一部，那个怎么说是动画短片，不好意思，
短动画片，
动画短片，对，
嗯，
叫 sister， 叫妹妹，中文名、
哦，
然后是叫一个叫宋思琪的一个，华人导演吧，
嗯，
动画导演，
嗯。
他拍的，
那个是叫 I Lost My Body 吗？不是，
不是，不是，就叫 Sister，叫妹妹。
Sorry，
他其实是在中国出生长大，然后后来来美国学习动画，然后现在在美国发展的这么一个动画师。
嗯，
他其实也参与了今年另外一部动画长片，那个 Link 叫什么的？
哦，叫链接？
不是 Link， 就是那个片子，就是那部动画长片，就是那个什么 Link 的。寻找 Link 就是那个
哦、oh, Missing Link、oh, 就是
Missing Link
哦、oh, 就是还竟然还得了金球奖，打败了玩具总动员。
对他也是参与了那部动画片的制作、oh. 然后他自己有一部独立创作的动画短片、oh. 就我刚刚说的妹妹、
oh.
是进入了
你看了吗？
我没看到、oh. 我没看到，我不知道在哪儿看，但我看了一下那个预告片、
oh.
他其实讲的也是关于独生子女的这个故事、oh. 他是想、哦、我听那个我看那个介绍的意思是说他去想象、哦、我不知道
想象他自己有一个妹妹，
没有妹妹的生活、
哦、
就是说因为他好像现实生活中有一个妹妹，但是他是去想象如果没有妹妹的生活是怎么样、
哦、
是从一个男性的视角 去、
哦、
去拍的，然后他是一个定格动画、
哦、
所以
哇，定格动画耶，
对，就是可以去关注一下吧、
嗯、
我的意思是说、
嗯、
没准还能获奖呢，说不定、
嗯、
真的不好说。
其实今年本来以为 One Child Nation 可以提名最佳纪录片，结果也没有提，
但那个美国工厂倒是提名了、
嗯、对，美国工厂应该会得吧，我觉得应该就是美国工厂，然后再来大胆预测一下。
好吧
好吧，哎，下面该聊些什么了？
奥斯卡你还有什么要聊的吗？
奥斯卡没什么聊的，
没什么要聊的、
嗯
嗯、那你不是说要推荐一下大家梅梅的那个纪录片呢？要不
这个是后面的，我最近在看一些什么的里面聊一聊的。梅梅的纪录片你要现在聊吗？
对啊，因为我没有其他的要
啊。你没有其他的了？我你结束了？
我可以推荐一些东西了，
后面全部是我的一言堂吗？
我可以跟你一块聊聊。
那你先聊一个吧。那先聊梅梅的纪录片吧。
梅梅纪录片，
梅梅的纪录片是不是叫人家梅梅不太好？
Taylor Swift
Tay Tay Taylor Swift 的一个纪录片叫
Miss
Americana， 然后中文翻译美利坚女士。哦天哪，以为是一个那种
Americana 什么意思啊？
哎，没有什么意思，就 America 就美国甜心，或者说是那种
美国小姐的意思
啊，差不多就是这种美国，
美式小姐，
就是美利坚女士，就给人感觉像是一个那种老太太的那种总统竞选的美利坚女士。 anyway， 就是他应该是1月30号，昨天我们录播客的前一天，他在 Netflix 上线的。
嗯哼，
对，你觉得这个记录作为一个纪录片观赏大亨，纪录片爱好者吧，
嗯，
你觉得这部纪录片拍的怎么样？
我觉得拍的还不错吧，拍的还不错，就是。我讲一下这个纪录片，它其实是讲美美的，不是美美，就是Tay Tay美美。
你就说美美吧，
就是
美美
她的一个心路历程了
啊，
很简单，就是从她一开始进入到这个音乐行业，然后多少年了，十几年了吧，
十五年
，整个这个心路历程的一个变化，真的是就是这么一回事，然后这是一方面。其中让我感到最怎么说呢，最
受触动，
对，感触最深的一个就是他最后的一个他在政治上的一个
觉醒，
一个觉醒，一个参与吧，一个对，甚至是这样的，因为甚至是说一个
因为大家有
慢慢
有没有，
是因为他伴随着这部纪录片出来，他还推出了一首新歌嘛？那首新歌其实就是一首
政治，怎么说
也不算，就是对跟政治有直接关系的。
对对 对, 对, 对，
他是鼓励
Only the Young， 鼓励 Young， 鼓励年轻人。
对美国这个年轻一代的，就是希望他们不要灰心吧。
嗯，对对对，
继续去努力改变吧，这样的。是，
哎，我们不是那次看完他那个 Reputation 那个演唱会，我们还录了一期节目，我们还点名在那边说梅梅他一直没有那个不是说暴露袒露自己的这个政治立场了，对吧？结果那节目发了有多长时间以后，他马上就政治出柜了。我在说，哎，泰泰，你是 follow 了我们的不丧 podcast 吗？
他里面其实也讲述了他后面的一个博弈了，就是他跟他的经纪公司，他跟他的那个音乐唱片公司，这是大家就是叫什么，就是预期到的，就肯定会有这样一个博弈在里面，然后那个音乐公司给的理由也是大家都能预想得到的，一方面就是考虑到你这个作为一个
损失50%的，
对，你作为一个艺人，你可能会别人不喜欢你的这个政治观点，然后不去听你的歌。另外一方面，他们也考虑到美美的安全问题嘛，因为现在说实话，大家这种政治观点上的不同会真的会有时候会出很严重的事情出来。
对，
但其实到最后发现好像也没有，我不知道了。
对对对，我是觉得这个为什么对于 Taylor Swift， 因为好莱坞的很多人他们都在政治观点上是非常open 的，他们都是完全不在意展现自己的政治观点。我觉得为什么梅梅来说尤其困难，就是因为她刚出道的时候她是一个乡村歌手，
对，
她是一个乡村歌手，乡村歌手的受众其实在美国音乐圈还是比较特殊的，因为乡村歌手他的受众可能很大一部分都是白人，也可能是那种爱好乡村音乐的人，他很多比如说就是生活在Midwest 或者说是中部中西部的那些
南方，
然后他的那种比较保守的那种州里面，他应该有很多很多的听众嘛。而且他刚出道的时候他也没有就是说自己的公司或者说自己的，他连当刚出道之前那么多张唱片他自己都没有，就是说没有那种叫什么 ownership 版权的，自己没有办法重新出版或者什么的。然后呢，所以他就在讲嘛，而且由于他出道的时候他很小了，他可能自己的各方面的想法也没有说成熟嘛，所以他就说那种 label executive 就是唱片公司那种高管啊，都跟他说，你就是要去当一个 nice girl， 你就是要当那种大家的那种很喜欢的，而且你就不要把自己的政治观点强加在别人的头上或者说是什么，就是你不要在这方面有过多的表态，这样子首先你就比较能够维护你的这个形象吧。包括你之前看他上那种脱口秀，他也在那边经常说我当然可以有投票权，但是我但是我不觉得我应该
去说自己的，
对，说自己的立场啊，或者说是什么。对，这个就是我在想，他就是，当然他赚了很多钱，赚是那个什么世界多少赚最多的女艺人什么之类的，那是，这当然是一方面他这种选择为他带来的这种名利嘛。但另一方面，同时你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尤其是一个巨星，你看他的每一步的启蒙，包括他这种女性意识的启蒙，他不是说通过在大学里面上 Gender Study 101得来的，他就是通过那个 DJ 揉他屁股，然后他去上法庭跟那个 DJ 和他的那个律师团队进行那种博弈，或者说是真正的就是真刀真枪的那种，他就是从这个里面学习到的，你知道我意思吗？
对，就这件事情对他影响很大，
对，
他最终才决定说去参与到政治当中。
对，
然后这个因为其实还有另外一点很关键的，就是说他当时是生活在 Nashville， 就是田纳西州嘛。
嗯，
田纳西州当时要举行中期选举，
嗯，
然后共和党的那个候选人虽然她是一个女性，
嗯，
但是她其实是在之前是对一些比如说保
护女性权益，啊，
对，保护女性权益的法案，
嗯，
她是投了反对票的，
嗯，
而这个里面恰恰比如说对于女性的骚扰啊，
嗯，
或者说跟踪啊之类的，
嗯，
保护她是投了反对票，
嗯，
然后恰恰这个法案跟妹妹自己的亲身经历
对 有关系，
对，有极大的关系，
嗯，
因为她就是被那个 DJ 骚扰，然后他经常也会被他的那些非常怪异的粉丝去，
嗯，
去跟踪啊或者什么之类的，
嗯，
所以他能够感受得到嘛，
嗯，
这个是直接是关系到他个人利益的，
嗯，
当然他也能够说去感同身受，他也能理解，
嗯，
比如说其他像同性恋群体的这些法案是，
嗯，
等等之类，他们其实也是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所以他最终才决定吧。所以我觉得是什么呢，我觉得是真的
什么
就你看
你想好了，
你看 Teddy 这么大一个明星，
嗯，
他最终都会说去为，其实也是为自己发声了，
嗯，
或者说为其他群体发声，
嗯，
就是还是挺让人感动的，
嗯，
挺让人感动的，是吧？
是的，
而且我，正如你所说，就是梅梅这个人，怎么一会儿梅梅，忒忒，梅梅这个人，就是的确，因为我们平常看他也看的不多，就是哎，
我看的很多，
就我觉得他还是一个比较不像我想象，可能他之前那些年还是一个非常乖乖女，非常，非常顺从的，
嗯，
但是从他最近的那些录像资料啊，
嗯，
他的那些言谈举止之类的感觉，
嗯，
他还是一个非常非常独立，非常有自己想法，
嗯，
非常敢于表达的一个人，
嗯，
有什么说什么的，他也不会说因为这个摄像机在这边拍，
嗯，
他就去隐藏自己的一些想法或者什么之类的，
对，
有些话说的还是挺直接的，就是我觉得，good for her
这个我也觉得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是，因为你从小到大你的成长都是其实被网络被这种录像其实都记录的，然后你现在的成长可能跟你小的时候说的很多话，你现在的观点可能跟你小的时候很多的观点都是相违背的，因为我知道在网络上面，尤其是在中国的网络上面，很多人就特别喜欢拿这种事情说事儿，你知道吗，就是说哎，那你以前怎么这样这样这样，就是说大家不给公众人物一个，不是说改变错误吧，就是改正错误吧，就是改变自己观点的一个机会，就是因为你这个你网上你永远就有这个污点或者说什么，我就觉得是很荒唐啊，对不对，就是因为人其实都是会改变的嘛，或者
对
啊，哎，说再说些什么，
嗯，
陪伴视频陪伴多久了，
50多分钟，
哎呀怎么有一点那种
你还真
撑不下去，
你还真想说三个小时的，
嗯，好吧，我有很多推荐的，你看我这种用心，
咱们不是有专门的那个推荐的
啊，这不是给大家一个 catch up 我最近在干些什么吗，那没有办法了，如果不说这些推荐的话，那我们只能 掏空自己，聊聊自己的那种人生。
不，你在
我的成长，
你再推荐一个吧，或者说你
还有我们的恋爱史，
因为也快一个小时了，我觉得差不多了。
推荐一个，那我推荐什么呀？怎么可能不是 Adam Driver 的 SNL 呢？
好吧，你说吧。
那一期 SNL 真的很好看，而且我在网罗世界上面发现大家的评价也是非常好，就是因为他作为一个演员，他作为一个人，他是一个很认真的一个人，因为然后他由于他的职业是一个演员，就是他的那种SNL 的那种 sketch 无论多么荒唐他都能够就说 stay in character， 就是哎呀反正不说了，反正我是非常喜欢他那一期的周六夜现场，周六夜现场就是上个礼拜他当主持人的那一期，我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当然我也不知道多少人还在看这个周六夜现场这个东西。
我也觉得挺好玩的，虽然我看的不太多。
你这个哈欠就是要到这个麦克风前面打出来是不是？有一些什么隐含的信息吗？
Nothing。
好吧。
哎，我们要不要把我们决定下一期要不咱们把那个就是已经过期很久的那个读书会录一下吧。两本书，金智英和艾利旺的那本书，我们来聊一下吧。就下一期。那我们这一期要不要把先跟大家说一下下面一期读书会要读的书，好吧？
我不想参与这个话题。
你不要，我又不是我一个人的责任，真是。
不是你是谁？我想问。好，那金智英我都读完都俩月了，我都不记得了，我都没有什么想法了。我来说
金智英我还是有点说话虽然他是一个非常
现在就说起来
大家觉得好像有点流水账有点非常简单的书，但是我在里面还是看出一些挺有意思的东西，
我都已经都抛到脑海后面去了。
好吧，
你说什么？你肯定想说那说明我读的不认真。
不是说读的不认真，那说明你可能当初看完之后就是没有太多想法。
你看完第二天我有很多想法的，后面就
那你为什么不记录下来？
快点，读书会是什么？我都不知道。
我们不是要读那个
TED Chang？
对，
真的吗？
江泰德还是什么？
特德江。我们读他两本书吗？
有一本《呼吸》，
嗯，
还有一本《你一生的故事》是吧？
对，《降临》《你一生的故事》。
你一生的故事啊，随便吧。好像这两本书最近中文版也
不是，他都出了新版。
哦，出了新版。
那个，因为《你一生的故事》他已经
呼吸是第一次出版。
呼吸是他新书。
所以我们
呼吸好像也是奥巴马今年推荐的一本书吧。他反正是一个科幻作家，大家应该听说过吧？
对，他的作品其实不多。
对对对，
他好像就两三本，
嗯，
的样子。所以大家可以都拿来找一找吧。我们就聊一聊他的作品吧。
我们第一次聊科幻小说，哎。
有什么？
但是我想 bring to people's attention 的是，就是他和刘慈欣的区别。他们其实都算是理工男，哎，他也是，但是他们写出来的作品也都是科幻小说，是截然不同的。他们两个写出来的作品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
说实话，我也没看过刘慈欣，所以我也不好评价。但是我想说什么？我想说，我觉得科幻它应该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世界，就是科幻世界它应该是一个很大的世界，它不仅仅只有刘慈欣，就是不要大家说到科幻那就刘慈欣
三体看了没有，
然后 nothing else。
对，
因为我最近好像就是看到一篇文章，我没有读下去了。他就是讲的美国的一个女科幻作家，就是她可能在她的科幻作品里面有那种女性主义的那种思想。
哎，不是那个黑暗的右左手，
不是是另外一个，就是她那篇文章好像是专门谈这个女作家，就谈她作品里面那种女性意识的，就是写，就是真的很多时候。就是一个关注度的问题，很多很有才的，
而且是关于大家对于科幻的认知的问题。但是这个是 soft
就是你不要觉得好像
soft sci-fi
就是科幻世界只有刘慈欣，外面 很大，我自己也没看，但我总觉得应该是一个很宽广的世界，
嗯，
它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想法，
嗯，
各种各样的思想，
嗯，
然后
我们也可以再把那个 Arrival 再看一遍，因为当时我看 Arrival 的时候我其实感受不是很深，但是我读他那一篇 Arrival 的同名小说的时候，我就啊超级感动，我就觉得我被安慰了，就是他是其实是在讲，
嗯，
当一个结局既定的时候你还要不要再走那条路嘛，
对，可能
我就觉得啊，哦，太那个了，太感人了，嗯，Arrival 也是朱老师最讨厌的最讨厌的电影之一
重新看一遍吧，
笑死，
说实话，
嗯，好吧，嗯，
那我们就，
哎，那我们还有一个 flag 呢，哦，没有跟大家公布
啥，
20世纪10年代最好的5部电影乔老师说啊，我们有10年记录这一期
什么意思啊，
就是2010S
哦哦哦，
最好的，我们不是已经列了吗？我的那个提纲都写好了。
对啊，就是
在我现
在
又不记得了。
对，在下一个十年来临，就在2030年来临之前，我们都可以聊这个话题。嗯，好吧。
太气人了，好吧。
这期真的是在这边
啊
瞎聊，你还有什么要说吗？
我有很多啊，你如果真的要让我说的话，
那要不这个就专门找一期推荐环节。
嗨，那到时候推荐了以后，现在想的又那个，
那你先分享几个给大家，
不记得了，
要不你不都写在这边吗？
嗯
嗯，
现在多长时间了？我们陪伴视频
一个钟头
，那要不要聊聊这个 Pornhub 女星采访呢？
这个有太多话要说了。
那你不是刚好陪伴一下大家吗？
有太多话要说，但也有太多话不想说。
大家不是我不愿意陪伴你们啊，我这个 partner，
因为我是怎么想的，就是我最近在想一个问题，可能听我们节目的人，
嗯，
真的也是跟我们，英雄所见略同的这种感觉，就跟我们想的也比较像的。
那你想把我们节目发到喜马拉雅吗？
不，你听我说，很多可能觉得不太对头，或者是这个路线不太对的，气味不太投的人，可能
就打一个差评就不再听了。
没可能听完你前面的那个开头就已经把。这个音频关掉了，所以我在想，
为什么开头不加上我们的开头，而你说是你的开头？
所以其实也不只是我们啦，就是我也在想，就是现在很多的那种内容创作者，他们在创作，他们是真的在跟大家进行沟通吗？就是这也是。社交网络或者说现在这个网络的一个困境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谈论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在收听的时候，我们在接收信息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在谈论我们自己，或者说更多的只是在 becoming ourselves。
这有什么问题？
因为今天我看到一篇文章嘛，他就讲那个 Instagram 的嘛，他里面说了一个说法，我就觉得特别对，
嗯，
或者我特别就是 On Instagram I only saw myself， 这是在 Instagram 上面我看到的只是我自己，就是，
I also saw Adam Driver，
对啊，就是你 yourself 、哎，这就是你自己感兴趣的或者说你想要看的，因为Instagram 它有一个 algorithm 在里面，就是一个算法在里面，它就是说你随着你自己是看的东西，它会给你推荐，根据你看的东西推荐的。
那这不就是不光光是 Instagram， 这个就是社交网络的整体的。
但可能 Instagram 还是更厉害一点，因为它是相对来说就是看你关注的人，然后推荐里面也是根据你关注的你看过的人进行推荐的，甚至说那些广告也是跟你有关的，就是整个就是一个你的这么一个循环。所以我想说的是什么呢？我想说的是，
我怎么知道
我们在比如说谈论这个刘家是吧，是刘家吧，
刘佳是谁？
不不，就是那个女星，就是 porn
刘月。
我们在谈她的时候，
你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就是这说的是什么？你都没有说任何，我们没有对他介绍任何，大家根本听的都一头雾水。
那你来跟大家介绍。
为什么不是你？
而且我关于这个我还想说，他是一个 porn star。
嗯。
但是我在中文里面我找不到一个很好的翻译的词去介绍这个 porn star， 他是色情片女星吗？或者他是黄片女主演吗？
嗯。
或者他是黄片女星吗？或者她是黄片女演员，还是她是三级片女演员？
嗯，
我们应该怎么去形容她？
嗯，
这个也是她在那个视频里面说的，一直在说 porn， 她都没有去翻译一下这个 porn 到底是什么？她是色情片吗？她是什么？她是爱情动作片吗？她肯定不是爱情动作片。
嗯，
你看，连中文都没有一个词去翻译这些东西，就能感觉到，我们都不愿意去谈论这个话题，就是。这么一个现状，
哦、
所以
还是没有介绍。
他这个叫 June 六嘛，
嗯，
他是刘月嘛，他就是一个、最近他接受哪个采访、啊？
嗯，
他就是一个在从事这个
色情业的
这么一个女生嘛，
嗯
啊，
中国女生嘛
、就是非常少见的这么一类人嘛，
嗯，而且
然后他因为最近的一个采访嘛，所以。为大家所知嘛，是吧？所以我刚刚想说什么呢？我刚刚想说，可能，就是我不知道我去讲关于这些事情，可能我们听众也对此都能接受，或者说都能理解。但是接受和理解并不是一个，我不知道我在这边想。
那你这样想，你就不能表达任何观点了。
我没有说，
因为任何观点的受众都是可能都
是
同
一。就是我可能有一个不切实际的想法，就是说我想去改变某些人的看法。
哦，
啊，或者说
把这期节目转发给自己的家族群，
或者说还是希望，但当然，这是一个非常狂妄的一个想法了。我觉得你想去改变别人的想法或者看法，但另外一方面，我又觉得说可能还是。有些人的想法或者说还是会受到启发吧，至少可能他之前没这么想过，他可能现在这么想了，或者说他之前不是这么想的，对，他改变了自己想法。
那我给你浇一盆冷水吧，
突然的，那你说吧，
浇一盆冷水给你啊。在我这边，人的想法是没有很难，或者说极难，甚至是没有办法被另外一个人改变的，除非他本来自己就想改变，或者说除非他心里面早有这样的一个种子，而你是去加速他萌芽的过程，而不是说把他彻底的从头 convert。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我知道，
我是比较悲观的一个人。当然我不是说这个就是真理了，
但
只是我说的我的一个想法。
对，的确可能你不是那个最主要的原因，或者说你不是那个催化剂也好，或者你不是那个临门一脚也好，因为这个很大程度上是他自己的可能人生当中某个意外，或者一件事情发生了，然后让他去产生这个改变，无论是说想法上还是行为上的一个改变，但是我觉得我们至少能够去传达一种观点，或者一种看法，他可能至少他会听了之后，他会知道哦，有这么一种看法，或者说有这么一种观点在那边，我觉得在他人生关键时刻。可能会去点亮也好，或者说去让他，就是我觉得是作为一个种子在那边的那种感觉吧，啊，而且
你还是比我乐观一些，
我是这么想的吧。
陪伴了多长时间了？
一小时八分钟。
哎，
要不要说呢？说就说呗，咱们来聊一聊
陪伴视频。要不我就是聊一个最近的感受吧，就不说这个具体的推荐了，因为我最近在……
我们还是在说这个 porn star 吗？
在说 porn star 吗？要说他吗？
可以推荐一下了，
可以推荐一下。
这个
其实是在那个叫什么
YouTube 吧？
不是，是在读书群里面的朋友分享出来的，你就可以那个。感受一下我们这个群的这个氛围啊，就是一个车速比较快的一个群。然后，但是好像现在在 B 站它也被删了， 就是你如果想要看他的访谈的话，就是你可以在 YouTube 上面找吧，就是应该是叫，哎，我不知道具体叫什么，他把链接放在上面吧。反正就是怎么说，那个刘越他就是一个，在 Pornhub 叫什么？
就
叫
P
站，
在线
在线
情色网站，
情色网站上面他是发自己，就是
全球最大的情色门户网站
啊。OK， 嗯，果然是专业的啊。然后他是在上面做博主的，就相当于他是会上传自己拍的那种色情片吧。然后同时呢，他又在没有说不是说社交网络上吧，他有在公共的这个环境或者媒体中，他是对自己的这个职业也好或者爱好也好，他是很不避讳的。而且你如果看他的那个访谈的话，那访谈应该是有三段吧，然后每段大概20多分钟，然后整个是一个多小时。你可以发现他并不是说是他脑子是非常清楚的，他的想法是对我来说我是觉得他的想法是非常的，你一方面可以说是开放也好，就是 open minded， 我不想把它译为开放，因为开放好像在中文那种语境里面又有一种好像你是那种表里表气的那种感觉啊，他是很包容，他的想法是很 open minded， 就是他是怎么翻译啊，
就是开放
很好啊，开明。然后对，他是对自己的这个选择或者说是对于女性或者对于自己对于身体，而且你想他自己在网上展示的不仅仅是自己的身材或者说什么，他甚至要展示自己最私密的那个部位，然后也是要展示自己的那种性交性爱姿势啊，或者说是那种乱七八糟就是非常私密的这个器官也好姿势也好，我觉得他是把这一切都想得非常的清楚，我觉得他是很有自主性的一个人，他不是说是我没有想清楚稀里糊涂我就入行了，或者说我做这个就是完全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火了，他是脑子是想得非常清楚的一个人，所以也是为什么我非常喜欢他的一个原因，因为我觉得我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女性，我不是说成为 porn star， 当然你要成为 porn star 我也是完全 OK 的，就是我希望你们能够大家能够对自己的身体对自己的比如说性癖好或者说对自己的爱情中的需求或者什么能够更加的诚实也更加的大方，就是而且他也在那个访谈中我觉得有一个非常有意思，他就是在对比那个日本的那个 AV 产业和他就是说比较西方的这种 AV 产业中女性形象的不同嘛，就是在日本的，因为日本的这个色情产业也是非常怎么说成熟或者说庞大的，但是他就觉得女性在那种 AV 中很多时候都是一个非常被动的角色，比如说我要成为一个非常卡哇伊的，当然这个也是应该是可以 generalize 到东亚女性的整体的这个方面的这种形象嘛，但是他说我就是不想要，或者说他自己个人他是不喜欢这样子对女性自主性的一个呈现的，他说我还是喜欢就是说是我喜欢谁我就是非常主动的我去跟他交往，我去跟他对吧，去跟他这位朋友陷入深思，
我觉得有很多可以说的吧，
嗯，
但是其实我不知道该从何说起，但是我觉得你说他是一个就是他那个视频你觉得刘越是一个特别open minded，是一个非常敢于表达自己看法的，是一个非常经过深思熟虑的这么一个人，我说与其这么说还不如说他是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勇敢的人，他是一个非常坚决的人吧，就是说他是一个非常有勇气的人，应该这么说，对，我真的很难想象就是他做出这么一个决定去叫什么去去从事自己所热爱的这么一个行业，然后去公开的去表明自己的态度或者自己身份，对吧，其实我觉得真的换作是我想一想这个压力就是非常大的真的他还能走出这么一步然后取得这样的成绩我觉得是 相当了不起的，这是一点。然后另外一点的话，就是我觉得整个这种色情行业也在改变吧。虽然大家可能对他有一些态度，觉得就是我觉得这里面的确有个矛盾在里面啊，就是有人可能会这么提问，就是说，就是看过这个色情片的，或者说看过这个 AV 的，大家也知道它里面所刻画的那些女性形象，女性形象其实是非常，或者说它里面对女性其实是不尊重的。对。但是另外一方面，你要想刘悦，你从他的谈话当中也能看到，他是一个非常自强自立的，这么一个新时代，或者说有女性主义精神的这么一个新女性吧，对吧？你会说，你为什么要进入到这个行业当中去，对吧？你感觉是一个很矛盾的一个事情嘛，去从事一个不尊重女性的这么一件事情，对吧？但一方面你刚刚解释了，就是说他其实在他的作品当中，其实有他的这种女性主义的这种表述了，就是他不想去以传统日本那种 AV 里面的那种就是被支配或者被压迫的那么一个形象，他不想演这种这样的角色，他想去变得更主动，对吧？但另外一方面我想从感觉好像自己是
从社会学的
吧，不感觉好像自己是从事这个行业的人就是从这个整个行业的这个动态来跟大家聊一下。我也是看报道上面说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好像我关注的是美国这个行业啊，就是日本可能相对来说比较保守，但是美国这种 AV 行业它其实现在也越来越多的是女性去做导演，然后女性去做制片，然后女性就是
女性
的这个话语权是越来越大的
哦，
然后它里面的那些可能也相应的会影响到它里面的一些风格啊，或者说里面的一些男女关系，或者其实这个一直都有，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嘛，所谓这种色情片其实是拍给男性看的嘛，然后里面有很多就男性的视角嘛，但是也有女性去，也越来越多女性去叫什么
反思这个，
去加入到这个行业去拍所谓给女性看的，或者说女性视角的这种 AV 片，但是怎么说呢，不得不说色情行业这个厌女也好，或者说对女性的这种不尊重，其实是非常严重的一个行业。但是
感觉乔老师这个月偏亮，
没，但是怎么说呢，他的确
It's okay.
他的确在改变吧，他的确在改变吧。我
Hopefully.
所以我觉得有像有刘月这样有想法的女性加入进去，对大家意识。大家也越来越意识到这件事情，但是怎么说呢，希望他们越来越好吧。
怎么这么像那种领导的那种总结发言的那、
这个很
说的很好，乔老师
这个很，因为这个说实话
怎么陪伴大家就陪伴到这种话题 AV 产业的这种，
因为挺难的这个行业挺难的，真的我知道，最近看到新闻而已
啊，好吧
啊，
要不就先陪伴到这边算了，
行吧，
下一期我们就录金智英了吗？
金智英
和艾利旺，
艾利旺，
艾利旺的书请问你开始看了没有？好了，先不
开始看了、
哦、
开始看了
啊、哦、OK，
我觉得金智英的书还是挺有意思，虽然它是一个很简单的书，但是里面还是有一些可以聊的东西。
大概我们比第一波聊金智英的人大概就晚了一年左右的时间、
感觉金智英每个播客都聊了一下，
对啊，每一个播客都聊过了 except us
好吧，我们就聊到这边，我也不知道这个陪伴质量有多高啊
好像没有说掏空自己掏空的太多的感觉，虽然掏了一些，我本来在想说不是可以聊一聊我们的那种成长，我们的小学初中高中，我们的高考，我们的那种大学
有什么可能
就是把自己全部掏出来的那种感觉吗？ Why not， 好吧，在这个特殊的时期，还是希望我们为大家带来了一些什么欢笑和思考啊，一些 对，你都没有结束语了。嗯，好，我们再次祝大家
注意安全。
嗯，对，身体健康，勤洗手。嗯，还有什么美好的、
就是、
美好的祝愿？
我在想啊，
嗯、
大家有一个就是看到最近的这些新闻嘛、
嗯，
可能心里多多少少都有一点不满，
嗯，
或者愤懑，
嗯，
是吧？有这个词吗？
有，
就是
应该是钱币，不是，
说实话你
不是愤懑，是
愤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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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愤懑啊！
好，我先，
这两个都是钱币，
愤懑，
嗯，行，
好，
就这样吧。
愤懑不平，就是怎么去消解这种情绪。当然很多时候这个在叫什么，在我知道在美国这个社交网络上也是一样的，因为最近不是在
弹劾
弹劾审庭审嘛，对特朗普，然后其实很多人都批评这根本就不是一个审判嘛、
嗯、
因为连证人都没有传唤嘛、
嗯、
就是一个 fake trial、
嗯、
然后很多人也对此感到不满嘛、
嗯、
也很愤怒、
嗯、
然后这个就是都是有这么回事吧、
嗯、
但是怎么说呢，你要想好吧，那大家就从社交网络上面下来吧log off 吧，对吧，大家回到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去、
嗯，
关注别的事情多一些、
嗯、
对吧，不要整天都盯着网络看、
嗯、
或者什么，这也是很多其他人的一些建议、
嗯、
就是不是之前我们在那个社交网络上面还看到就是有些人提出那种什么从心理上面应该怎么去调试自己、
嗯、
不要看太多的这些负面新闻、
嗯、
等等，还出了一个很长的一个 list 的内容、
嗯、
我不知道，但是
哎，这个很你先
讲，但是这不是一个能够解决根本的一个问题
，yes，
是吧？
嗯，
因为这种事情肯定后面还会发生、
嗯，
或者说这个疫情的时间长着呢，
嗯，
它肯定不是从你的手机上，或者说你到处都会听到这样的消息，
嗯。
那我想说什么呢？我想说，可能跟美国相比的话，他们还真能把他们的这种愤怒化成行动的，
yes.
你知道吗？他们
这个，嗯。
他们能够投身到政治运动当中去，对吧？去，
嗯，
去，
我们的就像是无处投放，
对，无处、
无处安放，
就是你这个愤懑情绪，你不知道放在哪儿。
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
你甚至都不能去过分的表达你的这个，
嗯，
愤懑。
我们作为普通人来说，就是，就是不要忘记这种感觉，我觉得就是已经挺好的。而且我刚刚想跟你说的一点就是、
嗯、
因为我遇到过很多人，就是不止一两个哦，就是不管是在网络上还是在现实中遇到的，就说啊，我不要看，我太脆弱了，我不要看这些负面，不要给我看这些负面新闻，我是看不了这些东西的。我就觉得很奇怪，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从来没有这种感觉，可能是我一直都是一个比较生气的一个人，我这个我感觉这个是我的一个日常的一个状态，就是说看到有些事情会感觉到很生气，会感觉到很不满，就是我觉得你如果是一直都是不去看这些东西来所谓保持自己的心理健康，这其实不是一个根本的一个方法，
嗯、uh-huh.
，you know，
嗯、uh-huh.
嗯。这就是我的意思，我觉得有了这个不开心的事情，有了这种苦难，或者说是有了这种不幸的事情，你更要去看它，你更要去凝视它，你要去 confront your fear，
对，
你要去对吧，这个是，然后
对、啊、但是
然后你要记住这种愤怒，
对、啊、
你要保持愤怒，
我想去 confront 这种情绪，
嗯，
我怎么去 confront， 我怎么去面对，去
你在看，
你不能说，
就是
你不能说我去比如说我去参与到某一项政治运动当中去，我去呼吁大家，然后比如说在美国这边，你如果不喜欢你的这个 senator 的话、
嗯、
或者你不喜欢你的任何一个你选举出来的一个官员的话、
嗯、
你说好我加入到这个
对立
对
面
选举当中去，我去支持另外一个候选人，我去帮助他，我去给他投票，我去给他 捐钱，对吧？然后我去替他发声，我去甚至说我在投票之前我去替他竞选去什么等等，我能参与到这个过程当中，甚至说我自己去
竞选，
对，我自己去竞选、
嗯、
如果没人的话等等，就是这是一方面了，但、哎、我说的太多了就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嗯、
我想到一个方法、
嗯、
就是我觉得真的我们
大家都要做播客，
不是都要做播客、
嗯、
我觉得这是我日常的一个做法吧，一方面我觉得就是这个疫情过后吧，
嗯，
我觉得真的
问责
应该要反思的、
嗯、
然后要采取相应的行动的、
嗯、
而不是说到最后又变成了一场庆功宴、
嗯、
一场战役的胜利、
嗯、
然后去歌颂一番、
嗯、
去表彰一番、
嗯、
这个是真的，因为这个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嗯、
如果说我们把之前的非典算上的话，或者中间的各种各样的，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应该真的要去好好反思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嗯、
然后里面有很多很多东西要反思，就是从疫情真正爆发到短短一个礼拜的事情吧、
嗯、
对吧、
嗯、
这里面有多少让人感到不满或者愤怒，这些都要去反思，我觉得一方面是这个、
嗯、
要采取相应性，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我所说的就是日常上我们能做一些什么，我觉得、可能真的要认真一点，
嗯
嗯，就是你不要放过你日常生活当中任何一个你可以去表达你的不满或者反对的意见的机会，
嗯，
就你要指出来，就是你觉得这个事情做的不对，
嗯，
或者做的不好，你就要站出来，你就要去说，
嗯，有人在电影院大声讲话，你就要骂他，
这是一方面啦，就是另外一方面就是，很多了，我觉得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了、
嗯、
你看到
有人插队你就要一边拍视频一边骂他
更多的可能还是制度上面，或者说你对于整个管理上面有什么意见的话、
嗯、
我觉得你是要提出来的、
嗯、
你不能说纵容他，因为你如果不给他压力的话，他当然就更没有去想要改变或者说想要去提高的任何动力了、
嗯、
他觉得自己非常舒服，就是、
嗯
的确是这样子吧，既然说他从内部他没有这样子一个意愿去改变的话，那你只能从外部给他一点压力，是不是？然后如果你刚好也是在这样子一种里面工作或者说参与当中的话，自己也以身作则嘛，能够去做好自己的工作吧，我想就跟以前逼哥也说过这话，
对嘛？我就想到逼哥的那个事情
了，他就让
做一个认真的人，
做一个认真。我觉得这个是我能想到大家可以做的，大家可以做的。
嗯，你看我粉的这些偶像怎么都那么优秀，都是非常优秀的。
因为你说实话，从这个事情看来，你看到很多人，就大家群众的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
对啊，我也觉得。
但是那种自发的组织和，
但是同时那种受到伤害最严重的也就是普通的百姓，又不是说是上面的人，对不对？就是，
所以真的
啊，好了，怎么到最后陪伴到这边了？怎么陪伴到这边？本来是一个欢快的陪伴大家度过这个，
好吧，好吧，
怎么又变成这种政治抑郁了？
我们是换 Siri tell me a joke
Alexa 哎，我们在这边说 Alexa 会不会有人在听我们播客的时候他家的 Alexa 就被激活了
或者说他的 Siri
Siri
好吧，大家还是
你好我在听啊，好吧好吧，
嗯，
好吧，
可能我这个新闻看太多，有点抑郁了。
你是不是也打算不看了？看一些小动物的视频。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那个。我关注的可能都是一些比较
客户自己的老婆，客户
关键最近
邻居的老婆，
关键最近连好看点的
综艺节目
都没
有
了，
对啊，
所以
都停工了，
所以大家都是在那边刷微博啊，刷什么，然后刷的特别我其实还好了，我微博都没有关注多少人，看的也还好，
都关注狗狗，你看狗狗
好吧，不就聊到这边，不聊了。
嗯，陪伴多啊，算了。
嗯，我们下一期再见吧。
好，下一期读书会见哦。
嗯，大家注意，多多保重吧。
嗯，
拜拜。
拜。
保重。
保重。
的确，大家在家里可能真的保重了。
保持住了体重哦。好，
拜
拜。拜拜。